各位大家好，那个吉他比我还紧张，倒到了。刚才领会的陈弟兄说，我们今天要数算全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也是我想到我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来一起来思想一些神的话，也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仍然是要继续这个主题，就是谈到主日崇拜。希望这个 work。好，今天是第三讲，所以是主日崇拜三之三。那在很久很久以前哈，大概去年吧，我讲过第一讲是指敬拜的对象。答案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神，很好，大声一点，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好，第二讲是大概今年三月份，讲的是敬拜的准备。有没有人？这个很难哈，敬拜的准备是要准备什么？哇 ，OK， 那我再考你了。第三个，敬拜的力量是指什么？祷告更新，好，我都有讲，等一下都会讲啊。那各位拭目以待，明年讲第四讲啊，所以你一定要来。好，我们知道敬拜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来遇见神。好，敬拜的对象是神，没有错。那我们敬拜，我们来到主日崇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来遇见神，或者被神遇见。当我们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敬畏、尊崇、感恩、赞美，还有我们的热情，都献给他，讨他的喜悦。所以敬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怎么样？把神当成神。我们今天在敬拜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注意其他的事情，我们没有 focus， 没有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大家要被提醒的就是，我们在敬拜当中要把神当作神，神是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的对象。那么因此整个主日崇拜的安排跟进行等等，都应该是以神来为中心。我们敬拜可以用我们的灵来敬拜，当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感受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有慈爱的神，瞻仰他的荣美，赞叹他的伟大。当然我们可以用唱诗来敬拜，把我们的对神的感恩和爱慕用诗歌表现出来。同时我们也能够通过祷告向神吐露我们的需要。在敬拜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传统里面，多半都是在台上的人祷告。各位，如果你同时也可以在你的心里面祷告，而且我也要求大家，就是在上面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大家同心的祷告，同心的说阿们。我们更会在崇拜当中花比较长的时间在干嘛？就是各位现在在听到我在讲到，你们在听到，听到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带出来给我们的教导和启发，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认识神丰盛的救恩，更多的明白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或者是对你我的心意。同时透过圣灵大能的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灵命可以在敬拜当中被神更新，重新得力。让我们的灵命被恢复了之后，神会赐给我们力量，从这个教堂出去，到了外面不幸的世界产生影响。现在我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位圣经里面的人物，他是怎么样在敬拜当中被神更新、被神恢复的。我们现在要来读的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各位来读双数节，我们轮流起印的方式来读。第一章第一节， 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子民不明白我。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整个头都受了伤，整个心都发昏了，从对不起，你们的土地荒凉，你们的城正被火烧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面前给外族人侵吞，被外族人请覆之后就荒凉了。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下一些生还者，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好，在这里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以赛亚在异象里面得到神的启示，神告诉他什么呢？就告诉说神已经烦了，神已经不能再忍耐了，以色列很多时候悖逆上帝，去敬拜外邦的神，虽然他们献祭，但是神指责他们的敬拜是虚伪的，是不真实的，只是用来掩饰他们的一些错处，自己安慰自己。耶和华提醒以赛亚，以色列人没有别的出路，唯有他们 从上到下全民都悔改，否则整个国家的命运就会面对如火的审判。从这第一章一到九节的经文，我们得到一个古今皆准的道理，就是说只有神才配得人的敬拜。假如我们人类把某一个人或者把一些受造之物来当作神来敬拜的话，那就叫什么？就叫拜偶像，敬拜假神。所以当受偶像的，我们会受到偶像的辖制而犯罪，替自己招来祸患。历史上有很多的次的造神的运动，老百姓都会深受其苦，譬如德国的纳粹，民族也可能从地球上消失。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唯有神是配值得敬拜的原则的放到我们现在住在的美国的环境或者是三藩市的话，我们来想一想会有什么。今天我们说美国的人民还有在敬拜真神吗？大部分没有，少数的有。三藩市的居民有在敬拜真神吗？有啊，我们金门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假如今天神也在异象里面向你显现的话，你想想他会晓谕你什么事情，你会有什么反应，他会不会也呼召你出来？我现在先把以赛亚书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简介。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里面一幅篇幅很长的书，重头然后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写的文笔也非常高雅，意义很深远。有人说以赛亚书是一本叫人自觉谦卑的书，因为整本书的神学思想是放在信靠与盼望神。也有些人把它称为旧约里面的福音书。我想如果你研究过或者是学习过以赛亚书的话，都知道它的里面有许多包括对于以赛亚要来的预言，而这些以赛亚的预言经过700多年之后都一一的在耶稣来的时候就应验。整部圣经一共有多少卷？66。 Daniel 谢谢你最大声，很好。66卷书分为什么？旧约、新约。旧约多少卷？39卷。新约多少卷？27卷。很好。那么以赛亚书也是被分成了66章，它分前部跟后部。它的前部呢是特别的是强调神的公义跟审判，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读的神用了很多的预言在这一部分， 来责备以色列人，要他们不要敬拜偶像，要回转归向耶和华。后面的部分是27章，多半是诗歌题材，他强调怎么样，强调神的救赎跟恩典，包括很多的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这个39跟27这个对比很有趣啊，是跟新旧约的数目相同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好，我们现在要进入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已经打出来哈，就在以赛亚书的6章1到8节，也是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不好，很短的。来，约西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上方有撒拉佛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大地。因呼叫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也充满了烟雾。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的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出来的。他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先停住。在6章1到8节这里的经文，讲到以赛亚一生当中一个很重大的转机。他之所以被神重用成为大先知，并非偶然。经过这一次重要的转机之后呢，他被神调教，他被神恢复，被神更新，被神呼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他怎么样变得后来变得有把握，面对新的挑战，产生新的奉献，得到新的能力，接受新的使命。在之前他还没有被呼召以前，以赛亚可以说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好公民。在他看见神的意象里面的大荣耀之后，他承认自己的不洁净，他愿意做一个顺命、听命顺服的仆人。他从前的宗教生活可能是传统的，是从小的遗传，但他在神的宝座前得了启示了以后，他转变成为一个更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人。以赛亚在有了这次的经历了以后，他的灵敏变得非常的不同。先来看看他的出身。我为什么说以赛亚原来的宗教生活是延续传统的呢？根据犹太教传统的说法，以赛亚是出生于皇族。好，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他的父亲叫什么，叫亚摩斯。亚摩斯是谁呢？他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兄弟，亚玛谢的儿子就是乌西亚王，所以他们的父亲是兄弟，因此以赛亚和乌西亚王是堂兄弟，他的岁数比乌西亚王要小一些。他是出生在乌西亚王当政的时代，亚玛谢王跟他的儿子乌西亚王两位犹大王原来都算是敬畏上帝的国王。乌西亚王在位很久，有52年的时间，在南北国的时代能够做到52年的国王是不容易的。在这段时间呢，是犹大历史上面的平很稳定，而且繁荣的时代。圣经上并没有讲说以赛亚在做先知之前他是在干什么，但是他那个时候肯定很年轻，因为他后来有很长一段的侍奉的时间。从他的家庭的背景，以及他写的文学的造诣，还有他的渊博的学问，我们可以猜想他当时应该是一个前途看好的有为的青年，青年才俊。那我们要来想说，耶和华为什么呼召以赛亚做先知，而不呼召别的人？当然耶和华有呼召其他很多的先知，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先知学校？是不是因为以赛亚参加过、上过先知学校，名列前茅，所以神特别喜欢他？还是因为他特别有口才？或者是因为他是出生在皇家， 有这个身份，所以他做先知代理神说话比较有分量，有号召力，所以上帝才选他呢？这些都是人的条件，在神来讲不是很重要。圣经没有清楚的说明，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查考。可能以赛亚在当时也没有想到神会呼召他，而且变成了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先知的角色。也有可能他在呼召的那一刹那，他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以赛亚是如何开始他先知的侍奉。在第六章这里讲的异象是以赛亚书当中的记载的第二个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我们回忆一下刚才读的经文，他在异象中见到了谁？见到了上帝，而且不但是见到上帝，而且是坐在大宝座上的上帝，而且怎么样？上帝的衣袍垂下，怎么样？遮满整个圣殿啊！这是异象当中的一个景象。第一节那边说，以赛亚是乌西亚王逝世那一年蒙召的。我们刚才提到乌西亚王什么样统治犹大国有52年，是非常敬仰神的、敬畏神的一个国王，而且那个时候是繁荣昌盛。那以赛亚在乌西亚王过世了以后，他也做了很多年的先知，他一共历经后来的4位犹大王，就是约坦、亚哈斯、西西加还有马拿西。我们来想，为什么以赛亚中要在这个异象当中神向他显现，而且是以坐在大宝座上的威严的耶和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当下要给他看到这个异象？乌西亚王逝世了，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乌西亚王原来是敬畏神的王，年轻的时候，到了老年的时候怎么样？他觉得他的国家强大起来，他心高气傲，他干犯神，他准许在国内设立很不是说准许啊，就是说他仍然容忍老百姓在拜假神，所以他被神打击，得了大麻风病之后呢，就只好被隔离，离开皇宫独居，郁郁而终，王位就由他的儿子约坦来接替。以赛亚在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想他的堂兄乌西亚本来是好好的，对不对？后来呢去世，那个时候的下场非常的悲惨，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忧郁啊，可能进入低谷。他感到每一个人虽然外表风风光光的背后，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软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他很担心犹大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南北国，犹大在最南边，北边还有一个以色列，有时候两国要打一打，在北边就有更强大的仇敌，有亚述帝国，有亚兰国，都是虎视眈眈，所以以色列跟犹大国的国运都是岌岌可危。他又是皇家子弟的身份，他的堂兄乌西亚王刚刚过世，因此他的心里面是十分担心，特别是神已经告诉他上帝快要来审判这个地啊，要让敌国来侵略他们，糟蹋他们的地，掳掠他们的人民。神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天上大君王的身份向他显现，亲口呼召以赛亚，使他明白真正能够让犹大国兴旺存活的其实是神，而不是乌西亚王这个人。乌西亚王死了，但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仍然在掌权，所以耶和华先要恢复以赛亚的信心，然后才拣选他出来做先知。我们都知道神要拣选谁是神的主权，神更要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装备他要所使用的人。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八节经文呢，要从一个人在敬拜当中如何被神恢复的角度跟方向来思想。第一、第二节，对不起，回到刚才那里。对，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再来，我来读一遍哈。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的上方有撒拉佛站立，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用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 当上帝把他自己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当上耶以赛亚发现他是站在神的宝座前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一个很强烈的震撼，对他来讲。如果是我们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是不是很强烈的震撼？他不但是亲眼看到了耶和华，而且他更看到耶和华的伟大，看到耶和华的荣光，看到了神的圣洁。就连在旁边侍立的天使也都要用怎么样？用翅膀遮脸遮体遮脚，表现出来对于神的敬畏。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会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下一个。好，第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上帝看成像是一个垂头丧气啊、孤立无援的领袖啊、一个需要我们出手援救的无助者啊、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不能忘记到，就像神为什么要提醒以赛亚，就是神不是在等我们或者是需要我们，而是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神是全知全能的大能的神，永远长存的神。另外一个 不正确的观念就是下面的，就是当我们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做很重要的事情。各位可能不是啊，我是讲我自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神非要我们来帮他完成一些事情不可。所以我们在服事的人一定要非常的留意，我们是要积极的参与各种的服事，但是我们在哪一个服事的工作上更能够讨神的心意，我们需要等候神对我们的呼召。透过以赛亚亲眼看见了上帝坐在宝座上的威严，神要去掉他心中的忧虑，要恢复他低落的信心，重新认识到神仍然坐在宝座上。就算以色列国会灭亡，家园会被仇敌毁灭，耶和华始终是在掌权。这种能够对神在敬拜当中对被神信心恢复，这是我们在敬拜当中需要追求的。如果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一定要先明白真诚敬拜所带来的力量是我们服事的推手。我们能够喜乐的崇拜，热心的侍奉，是因为我们先要把神放在很高的位置，他是神，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有的时候在敬拜当中无法觉得得到什么或者是被更新，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方面有些偏差，我们在意念里已经把神限制了，缩小了，我们不觉得我们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勉励各位，我们一定要对神有全然的信靠，我们才能够在敬拜的当中被神恢复，我们才能够得到敬拜的喜乐。当然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都不会说是心里很火热，有时候你可能正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有些打击啊，或者是你肩头的责任非常的多，千头万绪，也可能你生病了，或是你的亲爱的家人生病了，你心里面实在是忧心。当然你来到的时候你不可能很高兴的唱歌赞美神，这种情况不错，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不但是你，就像刚才经文里面一样，以赛亚也是如此，他在遇到乌西亚王逝世的时候，他的心情也是很焦虑，信心很低落。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相信的是全心全意的神，是永远长存的神，他在掌权。我鼓励大家，我们越是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就越要求神在敬拜当中能够恢复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继续的成长。以赛亚在敬拜当中遇见了神，他的信心被恢复了。你要想要这样吗？要的话我们就要开口。那么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应该如何的做呢？我现在提供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每次在进到这个会堂里面来的时候，你安静的坐下来，先把你的心静下来啊。我们在开始聚会以前都会有一张幻灯片，怎么样肃静啊，关手机啊等等， 就是要意思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了那个以后能够被提醒，能够真的在这个会堂里面是安静的。为什么我们会 关门？因为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希望不被打扰，所以关门，稍微迟来一点弟兄姐妹等候一下，就是让大家能够全心全意的在这里敬拜神。当你坐下来心里面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求神来带领你，让你在敬拜当中被神得着，再让你的灵能够被神恢复。下面一个，好，在下面，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第三节第四节，这里神怎么样恢复赞美的勇气。第三节我来读，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之大地。因为呼叫者的声音怎么样，门槛的根基震动，殿也充满了烟雾。这是撒拉佛啊，撒拉佛的，我们对撒拉佛认识的不多，但是在这第三第四节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撒拉佛，他们是天使，他们是灵，他们对于耶和华上帝颂赞的态度的积极令我们非常的敬佩，也是应该鼓励我们的。他们就靠近着神的宝座在侍立，他们的呼喊带出来他们心中有一股爱神敬仰神的热火热烈，他们非常投入的高声的说，圣哉圣哉圣哉。我想我们在敬拜当中应该有一些感觉到啊，让神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自己的感情投入进来，在心里面在灵里面觉得我们需要神，觉得来敬拜是欢喜的。今天在这一刻，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信徒不是能够自由自在的像我们一样能够来到教堂里面敬拜，所以我们应该很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神。神造人类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成为一个喜乐的敬拜的人。但是人里面有罪，我们的罪性有的时候会引诱我们，牵扯我们，让我们不瞄准神，而偏向羡慕其他的事情，不再羡慕敬拜神，和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但是感谢神，因为父神对我们的慈爱，还有基督耶稣的救恩挽回过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忧心，而且不要担心我们的罪，因为怎么样，我们已经被神赦免了，被神接纳了。神是我们创造的主，他在等着我们来赞美他敬拜他。在约翰福音四章那边有很熟的经节，好，谢谢，打出来了。四章二十三节，神要说什么？他要寻找真正敬拜的人。这里的经节是二十四节，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按真诚敬拜。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他。好，这里两节经节提醒我们，敬拜就是怎么样，就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耶稣升天了以后差派圣灵来，所以敬拜神的主权或者敬拜神的大总管已经从人的手中放到了交给圣灵来掌管。因此我们的敬拜要需要靠圣灵的引导，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我们敬拜的行动也不会讨他的喜悦。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使以赛亚在大宝座前看见到天使撒拉佛大声的呼喊。撒拉佛是灵，他们在灵里面敬拜，他们就站在耶稣大宝座耶和华大宝座的四围侍立，他们不仅仅是站在那边不动不出声，而是他们怎么样提高了嗓门大声的欢呼，因为以至于门槛的根基都摇动。我们也应该这样，当我们顺从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的灵不是应该会害怕，我们应该很高兴很热忱的来到神的面前宝座前， 我们大声唱歌，我们大声呼喊，应该不会害羞。从我们口中涌出来的赞美应该是活泼的、热情的。我们接受神的使命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我有时候就会想说，我们如果今天在地上，如果不知道怎么大口开声的来敬拜的话，只是小声的话，可能我们将来进了天堂以后，在天堂，在启示录里面怎么样讲，所有的人都在天上的大宝座前一起的大声敬拜神。所以我们在唱诗赞美的时候要开放我们的心灵，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心灵，不然的话神的道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我们的里面。在基督教的敬拜里面，我们应该敬拜的时候是能够大胆的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热爱，而不要觉得难为情。真诚的敬拜就像约翰福音4:24讲到的一样，是由内心发出来的，它有三个元素：理性、心灵和情感。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在敬拜的时候是不是三个元素都有？在主日崇拜当中，你有没有投入你的情感去敬拜，还是只是用头脑敬拜？在唱诗的时候，我们也许有的时候是用眼睛看台上的敬拜小组的敬拜在唱诗。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哈，有的时候也许我们闭着嘴，但是我们应该在随着在上面领导的人一起来祷告，来说阿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在想其他的事情，在盘算着其他的要做的事情。我想各位应该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敬拜是将来在天上的敬拜的一个缩影，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预演。因此我们要来把握每一次在主日崇拜里面的机会，好好的来敬拜神。而且我们都应该相信，在今天的敬拜当中，神也是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在我们的当中。神喜欢我们每一个人用理性、用心灵和情感一起来敬拜他，对他能够大声的赞美，开口高呼，把荣耀归给他。你不要害怕自己唱的不好听，你会说哦，高长老你唱的还可以了哈，所以你唱歌，我唱的不行我就不唱，不是这样的。在唱诗赞美的时候，是你在唱给神听，不是你在唱给左边的人听、右边的人听。假如我们大家不管自己唱的怎么样，我们大家都用力大声唱的话，没有人听得到你在唱什么。所以大家一定要勇敢的唱诗哈。神造我们是独特的，但是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美丽的。我们的声音可能不太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唱得了高8°C， 或者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顶着上拍子走。但是假如你就在那边张嘴，神听得到，你张嘴愿意把赞美归给神，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开口的勇气。在敬拜里面我们是要开口的，不管是祷告的时候，不管是唱诗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要开口。你试试看，下次你放下那些拘束你的因素，勇敢的开口，我相信神会因为开口，你开口赞美他，会让喜乐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接下来我们要看5-7，第5节，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的。他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在第5节这里，以赛亚看见眼前惊人的景象，他看见了那坐在宝座上的伟大的圣洁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他马上的动作是什么？他说什么？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他谴责他自己，他心里面很纠结，他灵里面很被责备，他明白 自己也是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是不洁净的，因为他看见了圣洁的神。好，下面刚才那个雅各书，雅各书这边第三章这边有几节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能把整个生命在运转中焚烧起来，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我们用舌头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又用它来咒诅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所以他可能想到神要差遣他去宣告神的话给以色列人，他看到他自己里面也是不洁净的，他见到了圣洁完美的神，也看到了那个在神宝座前天使敬拜的气势威严，他就明白过来，因为这个时候神的荣光照耀了整个的圣殿，让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罪行跟罪性。我们如果想要在灵里面自由自在的来敬拜神的话，我们一定要随从圣灵的带领，圣灵在敬拜中可以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神已经接纳我们这个欠缺的人，带领我们到圣洁的神宝座前。神学家陶素博士曾经说过，我们与圣洁的神沟通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不少的基督徒只为自己的罪行悔改，却不是为自己罪人的本相悔改。这是什么意思呢？圣洁就是指人品性道德上无瑕疵，十全十美。但是我们都知道，除了神配得圣洁之外，古今中外没有人符合这样的条件，就是道德上完全纯净无瑕疵。就连圣经里面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没有，摩西没有，以利亚没有，大卫更没有。他们虽然是信心的伟人，可是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都遗传了罪性。所以神在这里让以赛亚清楚地看到他自己也有罪人的本相，就是罪性在他身上。他虽然做了先知，但他还是个罪人。当他来到圣洁的面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就要先承认他是不洁净的。所以这里的经节告诉我们，以赛亚在面对圣洁的神的时候，他自惭形愧，他的态度令我们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就是我们每次在敬拜当中，我们要先向神认罪，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来敬拜的态度是如何，承认我们是不洁的，求神求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好让我们的罪行罪性都能够被神洁净。唯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不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坦然地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的灵里面才能够有自由。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地抬起头来看那坐在宝座上的主。弟兄姐妹，我们祈求在敬拜当中，圣灵能够在敬拜里面触摸我们的灵，让我们在灵里面被带到神的宝座前，能够自由开怀地尽情热情地来敬拜上帝。当你的敬拜是发自你对神的爱，当你的敬拜是随着圣灵的带领，当你的灵自由自在的敬拜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样的敬拜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的灵也因此能够在敬拜当中得到恢复，得到喜乐。最后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这是讲到恢复先知的使命感，或者是恢复我们信徒的使命感。这一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经节，我们常常听到讲到。因此以赛亚接受了他的呼召，神的呼召，他献身了先知的工作。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先知的事工通常 包括哪些的职分。我们都知道先知怎么样说预言，我们也知道先知是代言人，代替神向人宣告。先知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怎么样监督国王的行动，确保以色列的这些国王遵守跟摩西的约。先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里面有出现过，有好几种不同的字眼。 他们也有不同的中文的翻译，能够传达出来先知职分的多样化，在这里也供大家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 Navi， 这是英文，应该是希伯来文，不过就他的发音来讲是 Navi， 是被呼召的人，意思就是拣选的、特别的。第二个是 Abed， 是仆人，服从、谦卑，是仆人的态度。第三个是 Roy， 是先见，是观察天象的人。第四个是 Shomer， 是守望者，守望者就代表了警醒、留意。第五个是 Malak， 是使者，是 Messenger， 要来传递神的信息。第六个是神人，是 Elohim， 是神人，是从神来的。我们看得出来，以赛亚的侍奉包括了所有的职分。以赛亚在第八节那边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称坐在宝座上的为主，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很亲密了。原来他只是看耶和华是一个大君王，高高坐在宝座上。他而且马上的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想，在那个时候，除了以赛亚，旁边还有其他的人吗？没有。以赛亚没有，有没有说：“我想想啊，有没有别人？还是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考虑？”他很清楚上帝的问题就是专门针对他的，他也很清楚上帝要派他做的什么事情，而且这个时候神也已经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当神对他呼召的时候，他马上回应。我们看到透过宝座敬拜的力量，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在以赛亚的心里面升起，他的灵那个时候已经被挑旺，十分的火热，所以他立即表示他愿意去。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敬拜当中被圣灵感动，听到神呼召的时候，巴不得我们也会谦卑的顺服，做一个顺服的仆人，像以赛亚那样马上回应神的呼召，加入侍奉神的工作。我们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是要敬拜神，求圣灵帮助我们在以后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都能够谦卑，先承认自己的罪，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主的身上，热情地投入敬拜。在唱诗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勇敢大声地开口唱，大声地赞美，让我们众人的歌声能够一起充满这整个的会堂。在祷告的时候，让你的灵里面能够专注仰望坐在宝座上的神，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当领导的人的祷告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地回应说阿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要专心的去听，不但是听，而且要思想。当我们思想以后，神的话才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才可以明白神要让我们调整什么想法，或者神要纠正我们什么行为。我们都知道在两天，还不到两天就要到2019年，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立一个新的心志，就是从新年开始，我们一起要用灵和真诚来敬拜。我们愿意被神调整，面对新的挑战，我们愿意可以得到新的能力，接受新的使命，我们被神更新，得到新的能力，被神呼召，接受新的使命。巴不得这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一个新的新年志向。愿神帮助你们。我们现在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请敬拜小组带我们。请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
能不 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各位，我们现在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思想神要呼召你。神今天透过他的话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灵按照真理来敬拜他。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宝座、神的圣殿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专注于神的身上。我们不在乎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不在乎我们自己是罪人。主，因为你的宝血已经遮蔽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会用我们的灵和真理来敬拜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敬拜你的人。上帝，我们求你在这里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能够在主日崇拜当中得到你的抚摸，得到你的更新，得到你的恢复，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是全能全知的神，你是永远长存的神。哈利路亚，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继续。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请大家仍然站立，请坐。对，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礼拜的奉献时间。我们以新的更新的力量，从神而来的力量，有新的奉献的心，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